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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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好，各位菩萨，今天我们讲圆觉经啊，第六章清净会章，有清净会菩萨所问，释迦牟尼佛所答。这个清净会菩萨呢，主要是讲这一篇篇讲是众生之行呢，行位。因为后面讲到，就是说行位、行法、行变化、行方便、行成变。啊，行的这个层啊，一层一层变明白啊。然后这一章呢，就是讲行位。这个我们清净会菩萨在大中，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，在大中中啊，插手合掌，二百复眼，大悲师尊，唯我等被广说，于是不思议，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不可议啊，本所不见。本所不闻，我等今则闻佛，闻佛善诱，身心泰然，泰然得大饶益。就是说，他在听法的过程中啊，得大的利益啊。前面我们都是听过啊。这个词呢，他又在申请啊，申请如来种种善诱，愿为诸啊，他说我愿。因为诸来一切众，诸来就是将来的一切法众，存现法王圆觉觉性，一切尊生及诸菩萨，这个如来世尊所证所得有何差别？这个令末世尊生，就是将来的尊生，闻是圣教啊，随顺开悟，见次能日。啊，说完以后呢，就五体投地，于是三起，啊，众父子，这就是这个清净会菩萨的这种问啊。而这种话呢，主要是讲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前面啊，这个啊有五种尊生是吧？啊，尊生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大的概念。前面啊，这个金刚藏菩萨和这个弥勒菩萨所问这个法，我们心里有一个大的概念，就是说大家啊牢记在心，印在心中啊。我们做这个思维的时候，瞬间可以反映出来啊。第一个是讲众生生命是吧？是。自利的角度上，他说尊生从哪里来？尊生有几种啊？尊生有几种啊？尊生有这个啊，就是尊生就是生命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有几种啊？一个是爱，一个是欲，一个是什么生命？就是说我们尊生从哪里来？从爱生是吧？爱生爱，因为爱故才有欲，有欲才有生命。那么说，我们首先就观察到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根尘的这个生命，就是根尘对立的这个生命，一念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怎么来？是因为无明分别执着。那说这里分别，它分成几种呢？就是一个是爱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首先你要观察到，只要所有的众生都因为爱啊，有爱有善有恶，是吧？善就是天堂，恶就是地狱，就是五道有两种，是吧？一个是。往上走就是善，往下走就是恶，恶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对吧？那我说，不管是天堂也好，还是地狱无道众生，所有的这个命，有命长命短，只要你有这个命，就是有爱；有没有爱，就没有命， 就是我们首先对众生的定向是什么，就是爱，是吧？定向，你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定向，要认识到你自己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你生成的一念一念所有的烦恼痛苦快乐，就有爱，爱后面呢就是欲，有欲呢才会有生。欲，欲是什么？欲望能适应众生，就是说就会有将来的生命，有将来的生命又是爱，这样你从慢慢的都能生出来。为什么会生出来？因为爱生命出来了，爱就产生欲，欲产生第二期生命，第二期生命欲是爱，爱欲生命。只要你活在三界之中，就是爱，就是欲，就是命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命长短苦乐，就是只要你活在世上，你一定要认识到众生，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的。只要你是众生，要不就是爱，要不就是欲，要不就是生命，就是我们或者每一天都在生命上，都在这个命的体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对众生要了解，了解是虚妄的，这是虚妄，不真实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爱是虚妄的，欲是虚妄的，啊，你的生命也是虚妄的。他说，都是虚妄的体，要了解它，是吧？啊，这叫做几种众生，是吧？后面呢，就讲到，就这个是从弥勒菩萨里面说出来的，就是利他，首先看到众生就知道他有爱、有欲、有生命，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众生，包括自己的生命，一切众生，啊，是法界。这样在六道之中，一定在这里面，一定在爱里面、欲里面、生命里面。所以这个对利他的觉悟上来讲的话，我们首先有这种认识，你这种认识，你不知道众生是哪里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众生要了解啊。那说要度，那为什么有爱欲？要令这样的众生解脱，念着解脱，就有五种随顺众生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随顺。我们随顺众生才度化众生，有五种菩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有五种菩提呀？啊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理章跟事章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们有理章有事章，理上障碍了，事上障碍了，就是什么事上障碍了？就是我见到你就是事上障碍，就是根根尘见到以后，它就叫事上障碍。所以声闻罗汉修无常缘起，在一切事上知道无常，知道缘起，修无常修缘起是断四障，可以真解脱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如果你断四上的障碍，你就可以获得，是吧？这个涅槃解脱，是吧？那说这个断理障是菩萨心性，是不是？记得吧？是菩萨的心性。他说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心性，而菩萨是断理障，他理障有两种，是不是？有复理，有了复理障，有了断理障。断理障是什么？记得吗？断理障为佛，是不是？复理障是什么？菩萨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有这个佛，这个菩提，有菩萨菩提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有佛的准性，有菩萨的准性，有声闻的普性，有缘觉的普性，还有什么准性啊？还有不定准性。就是说你尊生碰到什么缘，就是什么准性。就是说你们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碰到声闻就是声闻的准性，碰到菩萨就是菩萨的准性，你碰到缘觉就缘觉的准性，你要碰到佛就是佛的准性。如果你要碰到这个叫不定性，不定性就是他就不知道碰到谁，遇到什么人，就是什么样的解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了解圆觉经以后的话，应该是佛的这个准性，是吧？或者是起码菩萨的准性，因为是断理障，是吧？断除理障，理障那在理障上要了解，就像泉水即波，看到一切波，那就是水，就是说，那说一旦理障明了了，那事上就自然圆满。所以呢，断四障不能断理障，断理障一定断四障，复四障不能复理障，但是复理障定复四障。所以菩萨的准性啊，是这条全是非常广大的。所以我们度众生有五种准性出来，是吧？利益众生。那我说啊，还有人是禅体准性，禅体准性它就是没有善根，知道没有福报，就是说他没有，他遇到水都不行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很没有善根的人。所以呢，从这些 我们要了解这五种准性是由立章跟实章。那我们为什么要闻经？闻经呢，修行也好，闻经，闻经成理章，我们成理章修行，实章就自然就会产生修行。所以在闻法的过程中，可以这个辅助理章，辅助理章就可以复视，就是闻法的过程中就可以获得，知道吗？闻法，因为理章是顿断，对吧？事上是间断，就是间修就比较难修，顿断就比较容易修。所以呢，在闻法的过程之中，你忽然你悟到一个什么的，忽然就是说，讲着讲着，忽然心开明了，就是呢一种空明状态就会出来。所以前面可以多听一听，如果忘记了可以再听一下。你说我们讲一遍我就记住了，为什么要记住？我知道这个很重要，把前面的尊生的准性、修行这个次第和这个理章跟事章，我分别的很清晰，心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印在心中。所以我坐在那个地方，我思维就很简单，因为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我从头到尾的思维一下，我心中就坦然，是吧？如果你没有思维，要专找一个东西，那你怎么找啊？是不是？你找了半天，就是说把你讲清楚，我在讲的过程中自己就吸收了，知道这种理念。所以一般的法师呢，要修行，他就从头到尾的修一遍，从无常修缘起，从缘起修空性，从空性修诸法。各位，你看礼拜的时候有几种礼拜啊？有的呢，有的呢，这个一拜拜下去，就当拜第一拜是吧？诸法空相，拜第二拜，就是说这个升起诸法，第三拜空有不二，第四拜日一切众生心想，第五拜众生皆一空寂。那说这第六拜就大圆觉现前，就是说你发现吗？就是你拜佛拜到第五拜你就解脱了，因为你第一拜是什么思维，第二拜什么思维，第三拜什么思维，理上跟你事实上在穿洗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自己拜着拜着你就解脱了，走着走着你就解脱了，吃着吃着你就解脱了。所以吃饭穿衣里面都是有境界的，你都要非常清晰的清晰的这个法上的关照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一根筋，很多人就是一根筋，就拜佛就是拜佛，他没有任何理性的，没有任何关照的，任何定义都有很多的层次在里面。因为我们施法界有每个众生有，就是说有人是单独的修行，就是这一根筋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是说或者说坐禅，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层次，所以他修行到处都是障碍啊，到处是障碍。为什么障碍呢？因为他不知道法无定法，知道其实法是没有定法的，就是说它是一种对治法，在一个地方聚久了你就得要换一换，知道吧？就不能够在一个点上早晚会很痛苦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次爬山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悟到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爬山呢，就是身体不与运力过分，运力过分的会伤身。那我就同样说，如果我们的情感情呢，就是喜爱别人的情，要过分的用感情情绪的话，会伤心。就是说过分运力会上升，过分运情会上心，是吧？心上力会什么样呢？就是身体我爬山嘛，又爬华山，又九华山，那个奇人山，三个山爬下来以后，我身体力量过分的运了，这时我走路啊，身体都软塌塌的感觉，然后走路一睡觉，身体都酸唧唧的，然后走路都没有精神，讲话都没有力量。就跟人家多讲几句话，然后下午本来陪一帮那个接识过来的居士，我想带他到公园里走一走，结果因为下午一直跟他们聊天，聊到下午三四点多，然后我感觉到我全身脱落了，就脱书的感觉，然后没办法站了，不想站了，就是说感觉到喉咙完全抵住了，力量过分的伤了，就是说这个身体的力量过分的运力了，所以呢身体完全衰老的现象，就好像一下老了几百岁的感觉。人这个人发现这个身体啊就完蛋了，就是说睡到第二天早上身体还是软的就是说过分的运力会伤，过分的运力会伤到身体，过分的运心喜爱别落，就是说任何东西过分的运喜爱别落的这个心 因为喜太喜了，太哀悲伤啊，这个运情就过不了感情，把心运在感情上，这个情运多了以后，你心会什么样呢？会恐惧、害怕，然后担心、得失啊，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啊，心伤心了，比伤心还要难过，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有的人伤心了，就说如果谈恋爱为什么会自杀呢？因为伤心了，是吧？他觉得干活没有问题，伤了心了，他就会想自杀，不想活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伤心比伤身还厉害，知道？就是我们讲，就是法师讲法比你的念经还要累，因为我要上省呢，上省呢。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你干活你好辛苦，其实人家讲法的人呢，他是要上精神的，就是说他更累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不要过分的上心，不要过分的用情绪，不要过分的用力。就是说力运多了它就会伤了元气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修行呢，修回中道啊，不要过分的啊，这个去伤害自己。结果呢，道没成先行死，就是说你自己功还没成就，身体就死掉了，是吧？就像世界的刚刚活了30岁就死掉了，功还没有成就就生就完了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就是说还没刚刚出家，结果你身体也垮掉了，那不就完蛋了？就是说你很多的愿望还没有完成呢，是吧？有法菩提心利益众生，还有多众生都没有度呢，你怎么能这样的过早的就走了呢，是吧？所以要照顾自己，要学会用正道就可以保护自己，是吧？我们身刚解道冷嘛，就身体要先要保护一下，在没有成道之前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。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个道以后啊，我们了解了这个弥勒菩萨利他的这个过程，或者是金刚藏菩萨的这一段，或者是弥勒菩萨的这一段，我认为都很重要。你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镜子一样显现出来啊，从头到尾的去观察一下，你修行啊就很方便。是因为我们老是一根筋修行就挺麻烦。今天我跟人家打皈依嘛，打皈依说尊上无边誓愿道，尊上讲什么不记得了。我说你很久没看书了，因为这个文字我叫尊上无边誓愿道，他记不住，尊上不记得，就是尊上誓愿什么不记得，就是我讲7个字他都记不下来，就是他很久没有看书了，你知道，没有文思了。因为语中嘛，从学校的出来以后啊，就想着眼睛耳朵鼻子的好看，或者向外去攀援，完全是情绪在做事，就是说聚众运情，喜悦必落。是因为我讲话都听不清楚，我在讲，我拼命的用标准口语来讲，众生无边誓，他记不清。为什么记不住呢？因为他的心呢，运在情上，运在情绪上，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清楚，知道吧？所以一看就知道他好久没看书了，听到没有？所以我们人常常不看书，你就发现了他的意思全部运在情上了，所以呢他没办法去关照和修行。所以你们有没有修行，一点小事情让你烦恼，你肯定好久没有读书了。所以呢一点事情碰了一下就生烦恼，就是说你转不过弯来。为什么转不过弯来？因为你常常不看书，肯定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不要骗我，你说你有修行，一点小事情就跳出来了，你谈什么修行？你书都没看过了，你很久都没拿书看了，你看那书上可能有一层灰在上面，就是很久都没看过书了，知道吧？才有这样的遇到一点烦恼就会痛苦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你要专业专修行，不要让人家看透了你，可以你可以骗骗老百姓，骗骗那些老太婆，但是对我们面前骗不了的，知道吧？你和你就说一点事情都转不过弯的，你还学个习？你还学过什么？是吧？你肯定没有学过习，你书都没看过了吗？是吧？你的身边都没有一本书，都有一个出家人，身边都没有一本书，就有问题吗？是吧？所以大家要警觉，一定要警觉。这后面呢是清净慧菩萨问他说你讲了这种次第，了解了缘觉啊，理章和事章，知道了尊称的五种准性，知道一切法没有自信，是吧？前面讲很多，尊者诱导他受了很大的利益。后来清净慧菩萨问他的末法尊称的开悟啊， 有几种见次，就是说次第，有几种次第。因为他讲我们菩萨发心利益众生，是吧？利益众生有五种性，就是众生有五种准性。我们应该以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还是说不利，或者是这个禅体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但是众生在闻到缘觉以后，会有几种次第呢？有几种见次啊？日缘觉体呢？就这个意思啊。末法众生除苦甚远了。啊，说这个失处所依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，这个说啊，世尊告诉清净慧菩萨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愚等就是说十二位菩萨，乃至于呢有十万亿大众啊，那些就是在当场的那些会上的那些菩萨们。这些菩萨，这些菩萨们都是从缘觉里面显现出来的，在前面第一张图啊首要上面就讲到啊，这个十二位菩萨及十万亿大众都是从光明里面啊显现，都以光明而住，就光明藏而住，然后显现出来，与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从这个光明中显现出来，他们都是以光明而住，所以这些菩萨们都是通达无碍的。为了尊生，你看你就是善男子，愚等耐人为末世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，就是三千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为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为末世的我们，就是我们能闻到这个法呢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是跟我们相应的，你不要以为这法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一定相应，大家要充满信心，不能说我真的念阿弥陀佛一句方便我都不要修了啊，这个方便了，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的思维，就是却不知道这个法，对吧？一旦你闻到这个法，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啊！他就问了，他说：“你能够为尊生问如来次第，于见地见，但为欲说。”所以清净慧菩萨就很欢喜。所以清净慧菩萨呢，他说啊，后面呢？释迦牟尼说：“善男子啊，缘觉自性，非性性有，非性性有，就这样，就是说行住性起，行住性起，无取无证啊，与实相中十五菩萨及诸尊生何异故？菩萨尊生皆是幻化，幻化灭故，无起证者，就是没有起证的人啊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所。”没有修行的人也没有所证的法，因为缘觉是无修无证的，它本来圆满的，是吧？何以故？尊称幻化的啊，无起证故。必欲养根，不自见养，就我常常平时说这样的话，念之无念，相之无相，住之无住，就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六祖大师是太了不起了，跟缘觉完全相应的，就是缘觉的思想。那他说念自无念，就念的本体是无念的，相的自心，相的自体是无相的，就是说相虚空，相自己是没有相的。我们看到一相是我们的根，是我们的根尘对立产生的，相自无相，就是念自无念，根自无真，根都是一样的，就所有的花自没有花，所以我们叫王阳明都懂得这个道理，他花自己没有花，你看到花的时候生理心理出来了。你心中如果你不在花在吗？花就不在了，为什么呢？花自废花了，花自己没花，但是你看到花的人就是你的念头，所以花在哪里？花在心中。所以人家问王阳明了，他说你说花都是心里出来，花不明明在外面吗？就是你以为那是你说在外面了，花自己没有说啊，花没有说它在外面啊，是你在说外，还不是在你心里说吗？你看到花，那你看到吗？别人看到是别人心嘛，是吧？如果没有人，没有我，没有所有的尊称，那话语在哪里呢？就是实在是没有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，它世界是无相的，无名无相的。你的这个，所以呢，念你在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念自无念呢，是吧？就是诸法缘生，看到就会念，那叫缘起。没有缘起的话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个念。知道是念之无念，相之无相，就是这样。念之无念即是法身，相之无相就是报身，啊，住之无住就是化身，就是吃饭、穿衣、睡觉都是无住体，一向住也住不下来呀、啊。这样，一向住你怎么住啊？是吧？你吃早上吃饭， 能动吗？你过去，你想执着它，想执着它，但是它还是它体，它的实相就是无助的。你想住，它住不住？它本来就是无助，它怎么住呢？住跟无助，它不是共业啊。它没有共业，没有共业，它怎么能到一起去呢？像火跟水怎么到一起去呢？啊！但是我们要强硬问你讲，我早晨吃稀饭啊，我早晨吃午饭。你早晨也是现在在讲，实际要了解，对吧？就是无助，就是化逆理。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化身，明明朗朗、清清楚楚在表现眼前，可是我们就很难悟到这一点，对吧？你啊，从东林寺往西林寺，从北京到天津，跑来跑去都是无，本来就是无助的嘛，是你走来走出嘛，是吧？那并且你说，哎呀，这个法报化在隐藏的地方，我看不见摸不着，怎么会看不见摸不着呢？你走，你从东京到北京，你从上海到南京，你在步行的时候，难道有住吗？它本来就是明明明了，明明白白就摆在你面前，怎么会隐藏呢？根本没有隐藏，很明显的摆在你的面前嘛，是吧？你现在虚空的相，难道这个相有他自己说我是相？明明明明的摆在你眼前嘛，是吧？念之无念嘛，就是你念的本体，他哪有念？明明明的摆，他哪有隐藏呢？法身没有隐藏的，知道吧？隐藏非法身，就是说，隐藏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显现出来的，能隐藏就不会显现，能显现的永远不会隐藏，只有你悟和迷的关系，知道吧？所以六祖大家悟则即悟，迷则就是凡夫，实在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，啊！所以我们老是自己加一个隐藏，因为隐藏那个就是好奇心。我们老是把佛法身变成一个好奇、神秘啊，所以把佛陀变成金光闪闪，就变成神秘了。然后看到清净无声啊，为什么看不到佛了？因为在你心中的佛是金光闪闪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心中佛有金光闪闪，看不到金光闪闪的就不是佛。知道吧？所以不知道你的念的体没有念就是清净体，那个就是佛嘛。相自无相就是空性，就是法嘛，是吧？念住之无住，那就是无住，就是化嘛，是吧？它本来解脱，本来自在，本来清净，就是一切皆已具足。可是我们就信不进去，非要把它神秘化。所以我们学佛学者没有平常心，全是圣洁，知道？就是全部圣洁，圣洁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圣洁，知道？没有平常心，或我们或者不平常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想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平常，知道吧？非要把自己搞得不平常，知道吧？本来就平常，半常运学都是道的，所以把自己搞得不平常，就是说不平常就功过我慢，自己是老大啊、我是不平常的，你是平常的，那我就是老大了。因为建立一个不平常嘛，你建立一个圣洁嘛，就又圣洁又不平常了，那你就高高在上嘛。做人为就像做人家师父了嘛，就像宣领大尊了嘛，就像控制人了嘛，自然而然名利就是名利就出来。你首先的见解上就是名利啊，就是名利，见解上名利，就是说你是什么见解，你就是什么心啊，你怎么心就跟见解它是相应的，就是吧？你就是说狗吃屎，它想吃屎的话，它就觉得屎吃嘛。所以呢，它想吃屎是它的本性，是吧？它的本性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它见识就想吃，见识上，因为它的准性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就必须这样。所以我必须要认同这件事情，你是什么心，你就往哪边走，肯定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离上通了，世上才能修；离上不通，世上没办法修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善男子圆觉自信，非信信有，对吧？就是说圆觉自信，你不能够执着有个自信，知道？就是说你不能说，比如你比如我有福性啊，就是我有福性，每个人我有福性啊，然后到处找福性，就是找福性，就是说他讲那个这个信呢、这个有个信在等着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性的东西，它性是你跟它木性，这个木性不是有一个性在那个地方等待，知道？就是全性即相，就是说木性就坐着，它就是这个它转，就像我们跟讲，就是地变成分的过程中，地不动叫地，动的时候叫分，是吧？地火分水嘛，地不动的时候叫地，动的时候它就分了，它就分了。那从分的时候，我问你。你还去找那个地怎么找得到呢？它已经变成分了，叫分性了，是不是？ 分字性、地字性，性是统一的，知道吗？它变成分字性了，它去找地性，哪里找得到呢？就是找不到，我们非要有一个固定的性在那个地方啊，我们要停止下来，就是在动的时候，在分在动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分在动的时候，我的腕力在动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找地性，要找地性，我要不动才可以，所以非要找到，要回到不动。你不知道这个动的分的性和地力的性是八的，你就不知道了，知道？非要找那个地的这个性，不找分之性，其实分性跟地性是八的。知道，所以你就在风里面就在风性嘛，火里面在火性嘛，水里面在水性嘛，所以为什么天堂地狱都能成佛呢？都有佛性呢，你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解脱，就像说你在三三天就三三天解脱，你在人道就人道解脱，所以佛性可以，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佛菩萨都不存在呢？因为性是一体的，一切相它的本性是不二的，所以我们的性、尊胜的性、地狱的性、天堂的性、佛的性，它是一不是二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以为人跟性有区别，所以我要做菩萨性佛。要另外就是说，我要做了菩萨以后才是见性，那你这么见性？但你在人道见性的时候，你就是菩萨，因为理嘛，理障破理障，复度理障，你也是菩萨，断理障就是佛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直接从我花里面看到本性就可以了，那叫理障。破了，你在事实上，事实上就是我把花变成黄金，那你怎么修啊？就是把这个世界转为极乐世界，事实上修行，那你修行无量劫。他说离上瞬间，就是说你不需要改变人道，就是在花里面见性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因为花它本来就具足性，那黄金还具备性，性是不二的，但是黄金和花区别很大。但是我们有圣，我们圣解。我们圣解了以后呢，就说这个花网我要看到黄金，所以呢要转为黄金我才承认性，这花里面见了性了，我就不愿意，不接受，不接受，就是说这个花里面呢去见性，因为花里面有善有恶嘛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时候认同善，不认同恶，觉得善我就认同，恶我就不认同，是吧？就比例的，你对我好我就认同，对我不好我就不认同，就是说我们要是从花善恶里面，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次第，就是在人道，就是说我们呢修行的障碍在这个离、复离和这个断离，断离就是善恶它是没有区别的，就是它都是性德，就不在乎善恶了。佛离呢，佛这个离呢，它是在有的在善里面它能够看到性，有的呢在恶里面可以看到性，在恶里面看到性，那这些人肯定是非常不可思议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在恶里面我还看到我自己的那个本性，是吧？但是一般在善里面他认同，觉得我俩好，我俩是朋友，我会认同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我的敌人啊，我恨不得把你杀掉，我还把你当作信，就是说我知道信我也不愿意信。就是我还有一个人嘛，以前我常常讲开始，就是说一个婆婆对我非常好，但是有一个坏人到我们无量寿司去了，他感觉那个人不应该成佛，我说他可以成佛，他说那个人不应该成佛，那个人要成佛，我宁可不成佛，我也不愿意让他成佛。他就是说他的菩提心发的不真实，知道吧？他就是说他恨那个人，他觉得那个人有问题的话，他宁可自己不成佛，也不愿意让他成佛。这就是就微菩萨或者假菩萨都是这样做的。那么说我们呢要做真菩萨，就是说你要在逆境中能看到性，因为他恶也好善也好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而已，但是你性是不二的，并且这个心跟祝福都是不二的，知道？因为佛的心，你在恶里面的善的地狱恶鬼村都有，是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道理啊！我直接观察性好了，我没有必要的去尊称奢望，因为尊称很辛苦啊，是不是？善你要维护吧，你要维护也很累的，维护一个善也很累的。我想跟你交朋友，生怕一句话讲错了，然后让你又离开了我了，那多痛苦啊！所以天天要保护这个善，用种种方法保护，那你活得不累吗？保护一个人，保护两个人，保护三个人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去保护他，努力多练，我直接看幸福就可以了嘛。恶的人会想法去拼掉他，想法子诽谤他，想法子在别人家打击他，想法子呢恨不得一刀把他杀掉，那这种东西你不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用恶来打击别人，用善来维护别人，我觉得都好累，是吧？你自己看本性多自在多快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学佛法它是快乐，是解脱，是自在的。如果你维护世间的善恶，你很累的，很辛苦的，是吧？真的好辛苦，维护一个家庭要付多少精力啊？ 就是说这个婚的人就很知道，很多都是跟人家吵架后来出家了，是吧，闹离婚了，过不下去了，实在痛苦了，到庙了。你为什么到庙了？在家里过不下去了吗？痛苦吗？是吧？这个痛苦到底说你维护家庭，维护一年两年三年，是吧，维护四年，侥幸到了。有的人真的那个活得很累，因为夫妻之间呢，他维护那个家庭几十年下来，他就脱了一层，就像脱胎换骨一样，是吧，出筋扒皮一样，这样的好不容易活了几十年下来啊，有的终于出家，是吧，终于这个离婚了，然后出家了，终于啊到寺庙了。但是我们在寺庙修行修什么呢，是吧，觉得因为就不能够再到那个圈子里去，再到那个圈子不觉得很痛苦吗，是不是。所以呢，善也好恶也好，我都要放弃，那个地方是让我们很辛苦很辛苦。所以我们要脱离，要看到本性，就是说非性性有，就是说万法都是随着性起，它本来就是性啊，本来就性体，是吧。所以我们跟眼前的大殿老夫的时候，老师说大殿是幻的，我们有一个本性，其实是错了。大殿它就是本性起，知道吗，是性生起来的，就是你执着于大殿，执着大殿，这个叫做尊生。菩萨呢，在离上复藏的时候就知道大殿成性起，就像波成水起，它全是水就可以了。就是说悟人是水，就是了解这些波就是水。迷人呢，知波就认为波大波小，执着于波，我失出了水，失出了性，这个叫做凡夫。就是凡夫跟圣人区别就是迷悟之间，就是迷了他就会执着于这个大殿小殿，这个东南西北。我这个呢，圣人呢，看似一片清净，一片平等啊，都是自己性起，包括我的念头。我们有三个定义，都是性起：第一根，第二尘，第三念头。就是说我们念头也从心里面出来，我们这个世界也从心里出来，我们这个身体也从心里出来。就是说，就是根尘念头都是性，性是相通的，是一不是二，知道，是一性，叫地火风水都是性啊。地火风水出现根跟尘和念头，这个都是缘起，没有自性就是性。就是说根也是性，尘也是性，念头也是性。我们一般人失到尘不是根，失到根不是念，是吧，失到根尘无自性，那这个就是二老汉。也是说呢，就是说你了解无自性这个性啊，你这个念头啊也是没有自性的，你就进入菩萨了，就到理上面去了。就是说从事上到理上去以后呢，它就是复事，事上就远了，是吧。所以要了解，就是说性聚性起，循循环的意思，循就是无起，没有取也没有证，就是它都是啊复性，一切皆有，就一缘一切缘，一切皆一切清净啊，一解脱一切解脱，一自在一切自在，啊，与实相中无佛菩萨也无众生，没有这个菩萨也没有众生，何以故？众生也是菩萨，也是幻化的。那什么叫菩萨？刚才讲过，就是说佛理就是菩萨，佛住理了，佛住理就是说你了解你的念头没有自信，就是性起，是吧？世界性起和念头性起，这里面菩萨在哪里啊？对吧，一切根尘它是没有自性的，这个叫做沙多，是吧。然后呢性叫菩提，所以菩萨呢叫菩提沙多，沙多菩提，就是说沙多是相，就是根尘念头三个定性，那说它都是性起没有自性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菩萨。以复理，复理就复事，要断理，断理就断事，是吧，断理断事即佛，复理复事即是菩萨。所以菩萨没有在，你说在哪里？你说菩萨在哪里？没有菩萨，为什么呢？此性是菩萨之菩提体，此相是菩萨之相，就是说根尘念头，就所有根所有尘所有念头都是什么？都是相。我这个相呢是菩萨之身，就是菩萨之相，就是菩萨之相上能悟到这个理，一切理就是相，一切相就是理，它理跟相是不二的，它还有理还有相，一相不二的，这个呢叫做菩萨，没有独立的一个菩萨可得，全性即是菩萨，知道，菩提，全相就是沙多， 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标准的，所以观音菩萨上十二应身就是这样的，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形状。你悟到这个道理，你就是菩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菩萨没有独立可得啊，所以呢就是幻化，就是说一个名字、一个相貌、名相都是来自于意念，是方便于尊生说的，所以对尊生说有菩萨，有幻化的这个念头，有幻化这个名字或幻化的相貌，实际上幻化就是不可得。像水里月亮是幻化的，幻化就是不可得，没有的意思。你不能说有一个幻，还有一个生，还有一个灭，就是啊，这个房子是幻化出来，没不需要去灭它，也不要它本来就不存在，就这样。就是幻化出来要灭了以后去见到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。就是说，这个地呢，动的时候变成水，就是变成风。然后风互相摩擦叫做火，火又会变成水，但地火风水成立了，它都在地性水性火性分，不要灭地，不要灭火，不要灭风，不要灭水，因为地火风水它都是心德，心的德行，是吧？心的德它是具足的，知道？你不要去灭地火风水去找性，那就变成狂人了，知道吧？你就说灭事来取理，就是有一个实，有一个离可取，有一个是可舍啊，是是方便的，是是幻化的，是是这个资粮啊，我们要去取你。其实你就在世上，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不需要取油，也不要舍油。我们这个题是什么？叫菩提，实在是你的念头，都是你的念头，就是说你的根、你的尘、你的念头，根念它是没有自信的，全是水，就是说全部是性。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实在没有一个得一死，也没有一个得，啊，不要紧，全部就是体，知道？所以那是幻化，幻化就是不可得已，知道？菩萨尊生叫做幻，就是不只是菩萨是幻化，尊生也是幻化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尊生只是不知道而已，尊生执着了，菩萨不执着了，所以菩萨幻化，他能够正法身，是吧？尊生幻化呢，就执着于六道轮回生死。尊生在六道轮回生死也是幻化的，菩萨利益尊生行菩萨道经历过程，它也是幻化的啊。所以呢，幻化灭，幻化灭，幻化就本来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的，幻化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无取无证，没有取就是无取，圆觉本体无所取，就是随便的波的时候，是不是说灭波正水呢？不能这样讲啊，水它就是水，它不需要证呢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说灭波正水，就是说灭相正圆通正圆满正圆觉，那是绝对错误的。你现在看到我就是看到圆觉，因为我这个相叫沙多，然后他的菩提尽在其中，所以你见到我就等于见到这个他的体，我见到你确实就见到体，体相是不二的，我不需要把你灭掉以后来起证这个圆觉，圆觉非证，它不是证来的，它本来就是圆满的，懂吗？所以悟到的体，是后面他会打个比喻嘛？比喻说啊，比喻养根不自见养，养根根不自见嘛啊，性质平等，就是说养根会养的、啊、是吧？知道养根根养是我们把它起个名字，那个根它非有养这个名字，也没有非养的相貌啊。我们的顽石正为有个养，还有一个养根的名字，那。像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你说养这个养的根，养根的相貌是什么样子？实在没有。你自己一个抽象可以看到养猪啊，养毛啊，有时候这就是养。那养毛是养的，那么羊毛扯下来就养。就是说养猪，你自己分解以后，你就发现它是空的，啊，它是没有自体的，啊。所以我们心很抽，见不到它的真实一面啊，所以养耳鼻舌身都是一样的，养根不自见养，这样就是圆觉经里面直接也这样说啊。我确实我以为我是我创造出来的，原来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，这样养根不自见养，是吧？知道性质平等，根性就是比呢，我的养根叫根性，就是比例来讲，我常常在讲这个四十八，也就是根呢、啊，那个根。就是我把你眼睛挖掉以后，你发现你的根还在，嗯，根是挖不掉的，是吧？我把你眼睛相给挖掉以后，我问你，你看到什么？那看到黑色一片，哎，你还能知道黑色的吗？就证明根还在呀。就是眼根是挖不掉的，嗯，为什么呢？是吧？ 因为我们挖掉的只是能看得见的东西，看不见的东西它肢体是挖不掉的，所以眼根 不可能挖掉。所以司法界所有的尊称都有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有色身香味触法，它根尘是不二的，性平等是吧？性平等，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说我们念佛这个念，念性平等是吧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尘，地火风水，尘性平等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根，根性平等，眼根耳根根，根性平等，就是眼耳鼻舌身六根的性和念的性和色身相无触法的性是平等的，是平等的，并且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在前面讲，在前面讲，它是清净的，是圆幻的，是平等的，是遍十方的。在前面啊，普贤菩萨那一卷的讲得很清楚，是吧？就说心智清净，无平等，无平等者，尊称见道，是吧？尊称见道未能除灭一切幻化，尊称呢没有除灭这个，认为这个幻化就执着于幻化，就是执着于幻化是真实的，所以呢他没有断理障和事障，所以呢他一定会见到一些幻化和执着。于未灭，于灭，于灭，未灭啊，汪光雍中啊，生起差别。所得于来寂灭随讯，寂灭随讯，就是说于来体呢，于来体就是我们讲圆觉体，这个圆觉体会随讯尊称的妄念，就是说你要是断章，或者说断理，断除理章和事章的话，那于来圆觉会随讯你直接成佛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要是佛住理章或者事章，那你就是菩萨；如果你只能够断事章，那就是声闻，是吧？转声闻，如果辅助四障，就是必然我念阿弥陀辅助业障，就是辅助烦恼叫辅辅助，辅助这个四障的话啊，那只能说啊得到一份清净或者是人天道这样啊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在地狱也好，就是在贪嗔痴慢疑，他会随顺你如来，我们讲随顺你现什么境界啊？是地狱恶鬼畜生境界，就是你的妄念了，是恶念或善念，所有的境界如来叫随顺你，就是圆觉随顺，所以圆觉随顺，随顺你的念头，其种种世界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圆觉之体，懂吗？都是圆觉之体，就是我们现在人道也是圆觉之体，天道、诸佛菩萨都是在圆觉里面，都在圆觉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人道的时候。我们要瞬间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就瞬间，不管你在贪嗔痴慢疑里面，我们要快速地回到圆觉的体上，回到圆觉体上。就是说，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，你只要把圆觉抓住了，就是说所有的境界。如果我要不正视圆觉是本体的话，圆觉是谁训我们的，知道吗？就像水波是谁训你的？就是说谁训尊生才有波，你怎么吹它就怎么波嘛。其实说你恶念呢？而且神凶，所以所有那我们就是闻到这个觉性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菩萨，你就会称之事上来视为理，视为理障，是吧？你直接视为圆觉这个体的时候，那所有的这个理就付诸了，付诸了就马上就会清净，事上马上就会清净，是吧？所以一会儿人家骂你的时候，那个境界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境界怎么出来的？这个境界就是圆觉神训，因为神训出现了境界。那你说你等着这个圆觉之体，你要哎，这个境界出来的时候，你在修，或者如果你要证到了，你立即就可以转变了。如果你从来没有修过，刚刚开始修，比如说人家骂你、诽谤你，或者是怎么样的恶业现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境界，或者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是吧？这个境界，你马上用菩萨的信心，用离了佛。觉得我知道这个理的时候，知道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，是圆觉神训尊身显现出来的。杀猪有境界，你看人家杀猪有境界，是不是？那个境界肯定是不好，我们认为是分别，就是不好。但是呢，你视为圆觉的体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境界是圆觉神训尊身显现出来，它是具足圆觉的体的。然后说你马上思维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转为清净。 因为离上浮四生即浮啊，离即就浮住了，你就不会啊在里面生迷惑啊。所以我们度众生呢，自己先要了解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自己就颠倒了，自己颠倒怎么度化众生呢，是吧？所以自己呢要在里面认识。所以我们了解，就是说恶欲来寂灭谁训呢，欲来寂灭就是说释放欲来寂灭谁训尊生和戒尊准相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就是谁训的，是吧？大方华严成菩提树下，成依智观上坐，坐到大自在天，这过程之中，现在是忉利天现境界，然后呢多帅天现境界，阴摩天现境界，然后在这个大自在天现境界，然后在著名在什么著名精舍里面生出的一些境界，这些境界都是释迦牟尼佛随顺尊身，因为他在大寂灭海中是种种境界，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圆觉心里面生出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生圆觉心，那就是菩萨了，佛也好正也好都可以，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菩萨的信心了。菩萨信心解脱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弹指之间，即十方诸佛啊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悟到圆觉体念佛，那此人肯定是见佛了，就像受菩萨戒一样见佛了。你看圆觉之性是平等啊，他这里面介绍的是有两个，一个呢他这里面解答是解答两个，一个是解答这个佛本身是没有，就是圆觉本体非正啊，非取啊，它都是圆满，也没有佛，也没有菩萨。先生问一，他说尊生问到修这个圆觉有几种差别，但是呢，圆觉的本体是没有次第，没有差别的，知道？这任我境界中的，就是圆觉本体，就是我把尊生扒开，这就视为佛的境界。而佛陀在这圆觉体面是没有任何次第，虽然佛陀在十法界。它是没有次第的，它都是圆觉体，四法界在佛心中就是一个大圆觉，这些都是圆觉体，是没有任何差别，也没有佛菩萨，所以这就是圆觉自性啊，这与四相体是吧，是无差别。当然这是说一个啊，前面这一段就说这个。那第二个呢说啊，就是说成尊生迷失颠倒啊，修行观愿上说就显出差别。差别就是圆觉谁训，圆觉谁训，圆觉谁训尊生，圆觉谁训声闻，圆觉谁训圆觉，圆觉谁训菩萨，圆觉谁训菩啊、这个尊者，它有几种谁训，是吧？谁训你看后面有四种谁训，就是声闻圆啊、第一个是将人天在凡夫谁训声闻选性。谁训圆觉谁训菩萨谁训，他讲到四种谁训，到佛陀那个地方就真实了啊，他就没有什么谁训了，因为他就本来是一切具足的圆满。你看佛释迦牟尼佛到地狱，佛自身就是佛极乐世界无二无别，但是呢菩萨呢就不一样，像地藏菩萨还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，但是呢也有声闻罗汉，他也有人天所种种烦恼，是吧？所以呢圆觉谁送，所以我们在人道你要了解这个题，你修行就很方便。哎，那我们就说谁，我们谁送圆觉啊，来视察一切众生的境界，从一切境界里面观察圆觉的本性，然后化解我们对众生的这种世上的迷惑啊。非信信有者，只能说平等真于法性，非信信有者，就是为非信之性非有差别，还是信是没有差别，跟人说我们尘跟念头信是没有差别的，是吧？有差别的就是一个尊生的执着的相，是吧？声闻菩萨尊生圆觉他们有差别，但是信是无差别啊，与所有事都是随顺性而起，就是众生生起来了，都是随顺性而起，叫居性。居性 诸性就是说我们人天啊，有人性，人性就是凡夫性，凡夫性它原觉性跟这个凡夫说弯子的这个本性，弯子是不可得的，我们之中有这样。但是众生性呢，因为众生所有众生境界是依性而起的，非独立而有，知道吧？就是众生不是独立成了出来的，我们的妄念是不可得的。而菩萨有无明也好，声闻、缘觉、凡夫，它是妄想，妄想是没有性的，就是妄想是没有自性的。但是说妄想因为没有性，因为你动妄想，所以一切法成性众生。如果你有性，就独立存在了，那就众生有性。我尊生有限，就是我妄想以为有限的话，我就生这个境界。生这个境界就是说，你看我见了无量寿事，见了无量寿，我说我见无量寿这个念头有没有性？如果我这个妄想以为有限的寺庙就是我见的，是吧？那寺庙是我见的，那说这个寺庙是我的性，那我说那跟佛性就没有关系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变成两个性，就变成两个佛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妄想尊生没有性，但是我有这个妄念，我有这个愿力，所以世界菩萨有业力、愿力和解脱力嘛，是吧？但是都成性里面出来，是吧？所以越尊生妄想是没有自信的，所以呢所有的动念都会启动这个本性，就是你现在每个动念都会成性里面启动，直接成性的启动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反复也好，生也好，你要悟到这个体就叫理。你要是世上其下功夫叫世人，要建个寺庙你非要建个寺庙，所以建大建小互相争夺，就名利出来，或者说啊，你要建个大寺庙，是吧？你要建要花园赚钱。但是呢对于一个菩萨呢护理的人讲，建大寺庙和小寺庙都是心灵起，它是不二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那个小孩子，你看那个猴子在路边，人家在做塔，是吧？在做塔，他做塔的时候的高塔啊，好多人做塔。那猴子看他在做塔，也在挖塔，挖塔。结果那猴子被水给冲给淹死了，结果他不上到上天去。为什么他会上到上天？因为他建这个塔的这个性呢是不二的，所以呢，他建这个塔的功德和他们建塔的功德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性是无差别的，都成性起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神训他的时候。你不能说猴子有独立的，猴子是没有独立的，所以他建的这个塔两个都一样的，所以都成性尊升起。所以你不管你是猴子还是菩萨，因为你做塔嘛，不是菩萨在做塔嘛，那猴子什么都不懂，是吧？但是呢他们功德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这都在做塔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是比丘见寺庙，然后你在升起赞叹，是吧？你心中一个成性起的，都是性起的。所以呢我是菩萨发心，你是一个凡夫，但是呢你能够了解你当下的这个事情呢跟他是平等的时候，那你就获得了圆觉的本体。所以我们诸佛菩萨和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把佛菩萨抬得太高，我们低头也可以看到佛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圆觉就在你当下，你悟到了，你现在我现在在讲课，或者我现在搬一块砖头，也是从圆觉心里面起来了。那菩萨在利益众生也从心里面出来，这个心是不二的，完全不二的。所以你不要见你说我要跟菩萨一样去建大寺庙，你就搬砖头就可以了，扫地就可以了，也是性起性顺起。所以我们修行里面就知道在任何一个地方直接从性顺起就可以了，懂吗？所以你这样懂的这个道理，哦，原来我在扫地跟祝福是不二的，都是性起，因为都是性起，都是性功德，离上即佛，世上即佛，世上离世即佛，就是菩萨，无二无别啊。所以你懂的这个道理吧。所以呢，要了解性，我们的圆觉的本性呢，随顺尊生菩萨，我有差别性，就是说你看到世界相上是有差别的。但是性上是清净平等无差别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是有差别的。所以呢司法界的众生都在圆觉本性里面生出来，是吧？所以佛菩萨没有对我们出家说好一点，对众生差一点，没有这个分别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感情就说我出家修行这么苦啊，你们在家还在贪恋生死， 那我说我跟你一样，我不服气，不能有这样的这种感情啊。我们要利益众生，就是我为什么要出家，要把这种道理告诉众生，让众生一起解脱，这是我们出家的本意。出家的本意就呵护如来的家业，把佛法传授给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我们都希望他解脱，这才是出家的目的。出家就像加入党一样，就是说为人民服务，办的话你就不要加入党，是吧？你就好好在家里生活工作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加入呢？加入就是要为人民服务，就是我出家不是为了享受，不是为了清净，是为了把佛法传承下去，这是出家的意义。不是为了享受，不是比别人好，你要活得比别人还要累，就是说你不要怕死，是吧？做菩萨更是这样，你说了菩萨戒，为什么说菩萨戒？要呵护如来的家业，你在家里面佛法全能给任何一个人，是吧？所以你在家里行供法，我们出家修的是不供法，不供法就是在寺庙里面修正，就是个那在家人更难，是吧？所以在家人呢有世间的很多的习气嘛，不要做微菩萨，要做真菩萨。他说在家里呢，把一些善恶好坏把它化为圆觉的本体，成圆觉里面等种种差别，众生只是差别而已。我们它的差别里面，差别就有相貌，有好有坏，有善有恶，是吧？有丑有美，有种种对立现象。那么说我们要非常快速的从这个差别向上悟到圆觉，你不能够老是沉迷在这些差别上，那你圆觉间很难通达，是吧？因为我讲只是让你通达而已，行不行，你愿不愿意修行，它完全是你的事情，是吧？佛菩萨也没办法，我们到现在不能成佛，就是不能顺从佛法，就是说我们修行不顺佛法就很难修行。你要顺从佛法的话，顺从圆觉，一切差别皆平等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真正讲嘛，就是说虽然世间有差别相，但是性平等故，性是平等的，是吧？我们一眼看过去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性平等，我们一下子看到清净平等，我们一下子就把大家全部包容在圆觉本体上，对谁都不能有意见，是吧？对有意见就对圆觉有意见，对圆觉有意见就对佛有意见，对佛有意见不是对自信有意见，那你跑来出家干嘛？你跑来修行干嘛？是吧？所以我直观上面观察到这一点以后，要强烈的控制自己，让自己进入到圆觉本体，是吧？不要去分别它，行住众生，就说我们要随顺于众生，其了解圆觉，圆觉之平等之下，这就是菩萨之性，众生之性，差别我起平等相，我了解它是平等的。无起无证，不要千万不要取证，这个对这个不对，是吧？就是说谁众生相，我建议就是说你跟他讲，就是我们从自信里面了解，不管他多么的恶，多么的恶，但是呢也是圆觉的境界，因为圆觉的境界它是圆满的。你自己都不知道圆满的，你怎么会对他有信心呢？你直接一棒子把他打死了。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的善恶它是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线。印度就不是这样的，印度把善恶它是这一块，所以这个人是恶，转过来他是菩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印度的文化，它是善恶它融在一起的，某一个时候是恶，在某一个时候是善，知道？在修行，在为人觉得它是善法，就是说很多东西在为了它是体现出我们的修行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相貌恰恰是大菩萨在的，知道？所以在我们生活中，比如说我们师兄弟之间呢，师徒之间呢，或者说世间来讲，夫妻之间呢，公主之间，就非常亲近的之间，恰恰是修行的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体，他跟你非常相应的体，这个相应的东西就是你修行的对象，远远的都是唯的。就是我见不到你，你见不到我，都是虚伪。你见我，因为你没见过我，当然见我很开心了。一个居士发信息对我讲他很好，然后对欢喜，我心里想过了几天以后不知道还会好。然后呢住了久了以后呢会什么样呢，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远远看作是好的，知道吧？近看了以后就不一定好了，因为我们分别心对立心好重，知道？如果你在这个世上 就是说限量上你不修行，难道你一定要修虚妄行？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现象上，在现前这个量上，能感受到佛陀的这个加持，感受到佛陀法性的功德。特别我们修圆，我们在了解圆觉之体以后，你就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是圆觉之体，应该是清净的，变十方的圆觉的，就是它是平等的，知道？第一清净，第二平等，是吧？第三个如幻，第四个呢变十方，任何一个境界都是这样的。都是这样，它是互相平等的，互相就是善恶是相通的。你看这个人善，这个恶它是相通的。你执着于恶，你肯定就是执着于善，所以这两个是相通的，它是平等的，知道？一不平等，一切都不平等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它是相通的，就是平等的。如果你不通，那你一切法都没办法修行了，没办法修行，就是搞一些无聊的事情。所以大家法上安住呢，是特别有意思。如果不在法上修行，全是是非，所以呢，就是非让你很累，就是越累。你像我的话，我觉得一是非就越累，越累我就越想修行，我就是这样状态。我一累我就想修行，是吧？我一修行就获得解脱，一是为法就得到解脱，要来得快，不能搞了半天，是吧？因为累，因为是非出了了就累嘛，累了几天都停不下来，有人恨过几天。有的恨过几年，也有的十年都不讲话。你说这种那你修什么行呢？是吧？你一定要用降魔设法的自己把这种结解开，知道？所以今天我们打皈依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的功德要回向给父母兄弟姐妹，他那回还要回向给你的冤家地对头。什么叫冤家？就你拉着我骂你，死死不放。我恨你，你恨我。然后呢，这一辈子。我恨你，我可以不见面，下辈子变成你的儿子，败你的家产，坏你的生命，破你的家庭，然后呢，他躲不掉。那时候你想死，你怎么死？这辈子死，就是我看不惯你，然后我不见你可以吗？但是冤没有解，冤没有解，你不见我，下辈子我变成你儿子，你不见我能行吗？就像我的冤家一样，就是说你现在身边的人冤家都是你过去你的冤家嘛，所以躲不掉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佛教很讲的功德回向，就是把你所做的功德回向解冤，是吧？把你冤结解了，不能够一解不一解。就是说我们的有仇有恨一定要解啊，不要解，越解越重那就挺麻烦。所以这个恨呢这个牵肠，这个恨相续比较快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啊，从圆觉的提上修行呢，这个很远意，让你看到它的本性啊。我们都有圆觉心，就知道一切差别的境界都在圆觉的心出来。但是一切境界，你都是观察圆觉的本体。这样的修行啊，这样的修行，不要取，不要舍啊，意即位啊，不可以。不可以这个依缘觉啊，依缘觉来起依缘觉来所起所证之法，就是说不能够把它排除掉来取一个缘觉之法，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些现象上起缘觉，就是一切境界上起缘觉，不能够舍去一切境界来取缘觉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是坤见断见，你那个是狂见，你那个是取舍见，他说那就有修有证了，好，你把圆觉当成有修有证的这个体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而以尊生菩萨为能体，除其之人啊，一在真于实相中啊，实在是啊，圆觉里没有菩萨，也没有尊生，一定要知道圆觉之下没有，也就没有我，也没有你，没有菩萨，没有圣，没有法。都是圆觉之本体，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啊，没有可取可舍的啊。这个讲明了是讲这个圆觉自性呢，实相中啊，是在无差别这个体。所以啊，明天讲的第二个就是啊，这个尊生迷惑了以后的修行用功上， 啊，视为它的差别，就是叫圆觉神讯尊师的差别，凡夫神讯、菩萨神讯、声闻学神讯、圆觉神讯，种种神讯的差别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恶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以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